主上帝俾我哋好多嘅恩典，我哋去仍然尚存盼望，我哋进入一个新嘅影响，一个新嘅年代。我哋一齐同心嘅祷告，主我哋谦卑嚟到你嘅跟前。喺过嘅日子，我哋常常听到话有新常态。有阵时我哋已经唔知道乜嘢系常态，点样系我哋真正为之一个。我哋恒久地上不变的一啲嘅情景，但主无论身边嘅环境如何，主你俾我哋嘅恩典，你嘅应许永远不变。然后喺动荡变动嘅岁月，更加懂得去捉紧上帝你嘅应许，以至去常存盼望。我哋走我哋每天嘅路，愿主你嘅话语成为我哋嘅鼓励，以至无论讲嘅、听嘅，一同去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在岁首年中，我们可能很多机构会做一些评估，英文叫做 appraisal， 去检视一下过去一年我们的工作表现。假如在属灵生命上面都有年中的 appraisal， 大家会顶什么项目去做评估呢？假如有一份评估表，我估计第一页可能是我们很快想到的，我哋喺教会嘅活跃程度系嘛？有冇翻崇拜啊、主日学啊、团契啊、侍奉啊咁样？好啦，揭开第二页咯。啊，传统嘅，我哋会睇我哋个人一啲嘅属灵嘅操练，有冇灵修啊、祈祷啊、读经啊、传福音啊嗰啲咁。未做完噶，应该仲有第三页，系我哋日常生活一啲嘅生命见证，而其中包括一个好重要嘅项目就系、是。我们怎样用钱，信与不信我们都要去理财，所以我们可能平时我们讲属灵操练，最多可能想到有没有做十一奉献，我们比较少去留意到洗钱这个范畴。但如果我们很认真检视一下过去一年我们用钱的模式，我们会怎样为自己去评分，结果怎样去反映到我们的属灵生命，你估合不合格？今天很想藉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去学习。我们会看路加福音的十六章一至十三节。路加福音整个十六章都是讲钱的，一至十六章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不义财主的比喻。十四至到十八节就提到法利赛人，他们很贪爱钱财，他们听见耶稣讲这些东西就笑耶稣了。十几至三十一节有我们很熟悉的财主与拉撒路一个的比喻，今天我们会看一至十六节。不义管家的比喻呢，我想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可能以前读过一下，我们再三去细读的时候，可能仍然发现有很多细节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去完全理解，但花一些功夫的话，大体上我们总不难明白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什么。真正的挑战不是在释经那里，而是好了，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了，我们愿不愿意行出来，又怎样可以具体去实践这个我一路去学习的时候是最大最大的挑战，然后一起互相的勉励。我将这段经文分开两大部分，一至到八节的上是比喻的内容，八节的下是一个转接句，耶稣去解释这个比喻，而九至十三节就是耶稣一路延伸的一些的教导和应用。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比喻的内容。在第一节，耶稣向一班门徒去讲说话，当然啦，听众就不是单单他们，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到，特别那些呢其实贪爱钱财的人呢是最受用的了。这个比喻的背景就是有两个主角，某某财主和他雇佣的一个管家，似乎这个财主呢不是很知道个管家究竟管理他的财产搞成怎样，直至有人向他告那个管家呢浪费他的财物，那个管家又麻烦了，是不是？于是个主人呢就叫他过来了，跟他说，喂喂喂，我听到你这些东西，你在搞什么？主人要求个管家将他的账目交代了之后呢，就决定要辞退他了。这个管家没有做任何的辩护，我们相信这个管家心知肚明，其实呢他就不是被冤枉的。 在第三节，我听见这个管家的一番的独白，他说主人辞了我了，我将来做什么好呢？坐地，可能他做开一些即是所谓白领的工作，没什么体力，即做不到体力劳动的事，更加可能觉得不是很光彩，沦落到乞饭就更加即是羞耻了。于是想计仔，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趁着个账簿还在自己那里呢，于是就即是嗱嗱去将那些同那些负债人呢，他那个即是债项呢删减一些，收买人心，希望将来可以呢被关照一下，不至呢走投无路。在第五至七节，我们就看见有两个改那些债款的一个债额的一个的个案。一百篓油呢就改到五十，一百石墨纸呢就改到八十。一百篓油大概呢等于3400至4500公升度，是一个普通工人呢三年的工资。一百石墨纸大概有成40000公升，是一个普通工人呢八至十年的工资来的。减的百分比呢好像不一样，可能因为价钱即是金额不一样。无论怎样，从债额我们看到这班的负债人呢不是一些小农户来的，个个都家财丰厚，于是很明显真是管家可以投靠的对象来的。而管家都不是一个小小的即是很轻的一个角色，他的主人即是一个大财主来的。主人的回应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第八节的上他说，主人去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精明。我们遇到两个疑惑在这里，第一，为什么这个管家可以擅自去更改那个债额的呢？第二，这样的事为什么主人仍然会夸奖他的呢？我先来处理一下为什么这个管家可以擅自去改那个债额。学者去参照当时一些的文化背景，提出一些有可能的解释。其中一个方案就是欠单上所列出的欠款，除了本金之外有利息和佣金。佣金应该就是那个管家所有的，利息应该就是那个就是债主，不知道会不会有小部分属于管家。总之呢，管家删减的金额呢其实是他自己的收益来的，所以呢他的主人呢没有太大的损失。另一个方案呢，就是在希罗时期呢很提倡一些荣辱的文化。最初这个管家呢他做事即不当，于是乎让到他的主人的名声呢受损。但是现在他删减了那些即是负债人的款项呢，就让他的主人成为了一个慷慨的慈善家，挽回了他失去的名声。无论我们选哪一个方案都好，这细节对我们诠释即今天这个经文呢会很大的影响。我们来到第二个疑问，为什么主人仍然会夸奖他的呢？这个管家最初被告去即浪费他主人的财物，当他面对被解雇的时候，他没有表现出悔意，他做这么多事从来不是为了他的主人，为了那班负债人的好处，他只是想为自己铺条后路，等自己有好日子过。可以看到彻头彻尾是一个不义的管家，为什么还会被人家去夸奖？或者我试下做一个比喻，一个爸爸可能他打开报纸看到有一则新闻，有一个贼他就用最高的科技在很短时间里面就将一个隔板就打开了，落了里面一个很宝贵的珠宝。于是个爸爸就赞，这个贼的技术真是高超。对个仔讲，阿仔，人家做贼啊都这么努力，即是研究这些技术，你作为堂堂正正的一个的工程师，你呢都不及得人家那么进取。父亲从来不是要夸张这个贼他的道德有几好，是吗？他只是讲他的技术很高超啊。所以同样这个主人呢，他夸奖的是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精明，个主人只是赞他聪明，懂得用钱收买人心，为自己铺后路，去解决面前的危机。比喻的内容就停在八节的上了，而八节的下呢是一个转接句， 因为这个转接词就是耶稣在尽心去解释为什么主人要夸着羊这个管家的原因。八节的下这样说，因为今世之子应付自己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今世之子就是那些在现今这个世代受到情欲支配的人，相对光明之子就是一个遵行上帝旨意的人。耶稣的意思是，属这个世界的人在今世，我们为自己将来在地上的好处呢，愿意花的心思意念，竟然常常被一些我们属上帝的人，为到神国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所愿意花的努力，其实是多很多的。耶稣这番说话或多或少有少少的谴责，也都是一个提醒，我们都深信是一个很普遍的事实。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日子，柴米油盐样样都是钱，吃好些，住好些，穿好些，用好些，我们有即时的回报。我们处理地上的事务，我们顾念一些很埋身的需要，埋身的安舒，比起关心添加将来很多的福乐，确实好像踏实很多，容易很多，近很多。当然上帝都顾念我们肉身很多的需要，容让人在劳碌里面去享福，快快乐乐去享受上帝的供应。但是神亦都很看重究竟我们有多紧张为永恒的事去做准备。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耶稣要引导人有个新的属灵视野去理财。讲完比喻之后，来到经文的下面第二个部分，第九至第十三节，耶稣藉着上文的比喻一路有些延伸的教导和应用了。我们看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没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远的住处。如果上文的比喻提到个管家愿意舍弃眼前的钱财为将来铺路，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就教导门徒更加应该要善用地上的钱财为永恒去铺路。我们看见呢，其实在第九节原文里面呢，这个不义的钱财呢，个钱财这个字呢，其实是阿兰文他的马门。十一节的钱财原文都是马门，十三节的更加是马门。九至十三节里面钱财的字，钱财这字的原文全部都是马门。马门的意思呢是财富，原意就是人去依靠的东西。似乎耶稣在这里要强调钱财往往是人很依靠的东西。马门是犹太的文化里面被看为代表钱财一个的邪神。财富本来是即是中性，为什么耶稣要用一个不义的马门去描述呢？不义的钱财不是只用一些不合道德的途径去赚回来的钱。不义呢，我想有双重的意思。首先，钱只是可以今世去使用，我们临到永恒的。但是这些钱呢，财富可以满足我们很多我们世俗很多的欲望，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容易成为我们的依靠，潜伏住很大的危机去争取我们同上帝那份的忠心。所以假如上文的管家他懂得用当下的钱财为将来日子去铺路，作为上帝国的人更加应该懂得将一些容易成为人试探的钱财转化成为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所以耶稣跟着就说了，要用不义的金钱去结交朋友。什么叫用不义的金钱去结交朋友？在路加的叙事里面可以指到用钱去赈济穷人实际的行动，或者其他用财富去服侍人讨上帝的喜悦。而且在九节的下就说，当钱没用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接你到永恒永远的住处里面。他们是哪些人呢？如果按字面解，似乎就是说、那 那些你曾经接济过服侍过的人呢，会接待你，将来会接待你到天家。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寓意来的啦。上帝会顾念那些不吝啬地上的财富，愿意很慷慨去付出与神同行的人，在天上边永恒的国度，我们会得到回报。不过我们仍然有很多事不清楚，那具体来说怎样才算藉着那些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呢？那 我捐钱去慈善机构算不算？或者说我开张 check 去，我不落水服侍的，那算不算？林前十三章我们很熟，他说如果将所有的财产救济穷人，又牺牲自己的身体让人夸赞，如果母爱仍然对我无益。那如果我做了很多我以为很好的服侍人的工作，上到天家的时候上帝说不算数，那我就很惨。所以跟着的第十至十二节，耶稣有尽心的解释。十至十二节看到三句的平衡句，一路延伸地去讲述。有一个字在十至十二节不停去重复的，就是忠心这个字，是这三节经文里面的一个主题。耶稣用了当时的主人和奴隶或者家仆这个的模式呢，去表述上帝托付他的子民要做地上一个忠心的管家的这个关系。第十节他这样讲，他说呢，人在最小的事上面忠心呢，在大的事上面都忠心，即是见微知著，在小事上面你忠心与否呢，就揭示了这个人的生命很多的本质好与坏。第十节就提到有些小事有些大事，那小事大事是什么来的呢？十一十二节继续有个延伸的讲述了。十一节说，如果你在不义的钱财上面你不忠心，谁将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如果你在地上面用钱的态度，我只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欲望，我们不去顾念上帝永恒的事，上帝又怎会将一些真实的福乐给我们呢？这就是讲在上帝的国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和福分。又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面不忠心，谁将你自己的东西给你？我们呢很容易有个错觉，觉得钱是我自己赚回来的，所以是我自己的。人确实是要靠努力去赚取金钱，而上帝也容让人在劳碌里面享福，但能够工作的条件能力是上帝给我们。你不要以为你勤力一定可以做到事，有能力有条件去工作是上帝的赐予。所以钱不是属于自己，是上帝给人的赏赐，是神委托我们去管理。如果是今生我们不愿意按着上帝的期待，上帝的价值观去管理，去托付给我们的钱财，我们怎样去期盼在天国里面得到那些真正更加永恒更加好的福乐，就是享受和上帝同在那种的生命。当我初次去阅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有少少那种感觉，就是信耶稣不是得白白的救恩，有一个永生的福乐的吗？为什么上帝在这里好像很吝啬斤斤计较，你要善用我给你的财富去服侍其他人呢，才可以呢是得到在天上面更大的福乐？又或者为什么上帝自己不直接去供应给穷人的需要，要这么麻烦找个 A 感动 A 去服侍 B， 为什么要搞那么多事？我相信上帝很着紧供应人的需要，但与此同时更加要藉着一些私语的服侍去建立一个爱与被爱的关系，一个充满爱的群体，去展现上帝一种美善的属性。信徒如果不经历了这些爱的服侍的操练，我们不可以带来真正生命那种的转化。不是上帝吝啬不给很多福气我们，唯有我们愿意去服侍人的生命，才经历到真正丰富真正的喜乐，才能够有办法可以分享到上帝的生命，才能够承载到上帝的福气。上帝给我们最大福气就是享受与祂同在，我们根本都不爱上帝的话，我承载不到这些很多的福乐。 所以什么叫做藉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呢？不是单单看你表面做了什么的行动，同样可能是在物质上面，在经济上面很多的私语，背后可以带着不一样的态度，不一样的理念。我试举一个例子，可能我们花钱去再养一个很贫困的孩子，第一种的态度是我看我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位份，我去施舍，我去可怜他，我即是自我感觉良好。第二个，我仍然在一个比较高位那里，我将我的钱投资在一个生命上面，我期盼这个生命第日学有所成，回馈给社会呢。这些这样的理念呢，信与不信一样可以这样去参与服侍的。而第三种的态度呢，就是信徒独有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我们能够去怜悯其他人，先决条件我们经历过被上帝的怜悯，是耶稣用他的生命救赎了我们，我们自知不配而蒙恩，以致我们回应这份爱，我们服侍有需要的人，去延伸上帝的爱，我们学习好好去管理上帝给我们的财富，我们感恩可以同上帝同行，一起参与很多生命建立的工作，一起去见证上帝工作那份的喜乐。总括来说，不是单单看你表面做些什么，而看你背后的动机去反映出一个怎样的价值取向。刚才提过了，马门的原意呢，就不是人依靠，马门的原意是人所依靠的东西。所以我们施予的服侍就不是仅仅从一个道德的角度去看他做一件善事，让对方得到一些物质上面的供应。当我们学习去舍弃我们今生的财富参与服侍的时候，其实做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我们操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强化我们不要受到钱财马门那种的限制，去建立我们对上帝忠心的信靠，我们去回归回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和上帝那种和谐美好的关系。当我们以为服侍对方是牺牲的时候，其实我们赚了个机会，我得到了属灵上面一些的操练的契机。上一次我有机会去服侍一些劏房户一些的体验，确实他们面对的客观环境很艰难，有一个跟我分享他们的屋呢，因为个电表很有限，最多只有开三样电器而已，那时炎热炎夏来的，开雪柜啦，开冷气啦，只要开多一样电器，咪会跳表噶啦。佢真系好中意饮汤嘅，但系咧饮煲汤要几个钟，两个钟啦起码。煮饭电饭煲又差唔多一个钟，如果再煮埋餸咧，餐饭要谂下几多个钟先。所以佢煲唔，佢真系好中意饮汤，但系只可以喺街买嚟汤，煲唔到汤。一餐饭煮饭一个钟，煮餸个钟都两个钟。跟住佢哋所嗰啲即系浴室系公用嘅。位女士常常就话路过有啲真系即系我条毛巾包住咁就走出嚟嘅，即系男人嗰啲好好尴尬，从来冇去美化一啲即系劏房户佢哋面对客观环境嗰种艰难。但喺过程里边，我又听到好多好美丽嘅小见证。一个女性咧，佢嘅即系身体只脚有啲软弱嘅，咁啊住唐楼要行好多层楼梯啦。一个四年班的小学生是他负责在家买菜，他会想我妈妈辛苦，但肉他就不买，因为呢他说买他不懂买肉很难，肉就妈妈买，其他的一个四年班的男仔来的走上走下去买。朝早呢他知道妈妈喜欢吃肠粉，走很多层的楼梯为了买个肠粉给妈妈吃。我不知道你家里你有没有听过些我哋呢啲咁样嘅，调翻转就有，佢 call 一句唔该，你买嘢俾我食就有。跟住咧，我哋有啲小有啲即系活动啦，一个好细嘅小妹妹咧，咁我哋会即系俾佢哋拣啲材料，拣啲物资做一个小劳作啦。咁啊，我哋呢度有冇啲亚湾啊儿童？如果叫你拣啲细路仔点拣嘅咧，咁啊梗系一齐拣啦。 这个小孩子很小，即初小什么都不出声，跟他妈妈说，妈妈你喜欢什么颜色，你喜欢哪一个即样子，我做来送给你。我很感动，我未听过个咁细嘅孩子，第一个反应系妈妈你中意咩？你妈妈你中意 pattern， 我做俾你。喺个过程里边，我喺度问紧啊，系我系佢哋需要我哋嘅服侍啊，定系调翻转？我哋需要啲咁嘅生命见证，去检视一下究竟我哋即系生命嗰个价值观嘅取向系点？弟兄姊妹，所以下次如果你有机会，哪怕只系十元八块。去施予一个露宿者，或者你好慷慨一个金额嘅即系献情嘅话，记住呢个唔系单单一个善行，而系操练紧我哋重新去调整我哋对钱财嗰种嘅观念，系我哋管理操控我哋嘅钱财，而唔系我哋俾马门克制住。呢个一个救赎嘅即系回转嘅过程嚟。最后耶稣就提出了一个人在世上要面对效忠对象的选择。十三节说，一个仆人不可以服侍两个主，你不可以又服侍神服侍马门。这里的仆人当是知道当时一些的家仆或者可能是奴隶都不定。当时的处境当然一个奴隶你不可以有两个主人的嘛，是吗？同样的道理，我们不可以又说敬拜神又是敬拜即是马门。如果我哋运用财物，我哋运用财物唔系单单系一啲我哋即系经济分配嘅问题，更加去反映紧我哋依靠我哋敬拜嘅对象系乜嘢。如果人去依靠自己嘅财物咧，其实系敬拜紧马门呢个假神。咁一段经文俾我哋好好嘅提醒，要从一个准确嘅角度去审视应该点样去用钱。我哋效忠嘅对象系上帝。用钱是一个表达我们效忠上帝的途径，而不是我们效忠的目的。说一次，用钱是一个表达我们效忠上帝的途径媒体，而不是我们钱不是我们效忠的对象。这个呢在头脑上认知呢不难的，在行动上去做呢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不过我相信如果他真的愿意的，上帝会按住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不可以一概而论，每个人不同的灵情，身处不同的环境，去引领我们按部就班一路这样去追求成长。在这里想给大家一个功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属灵的操练就集中在灵修啊祈祷，当然是好啦。我们在睡晚的时候，我鼓励大家找一个时间认真去检视一下你过去一年呢你用钱的模式是怎样，怎样反映紧到你自己而家嘅价值取向？你翻屋企望下你屋，你行个圈啦。你个书架摆咗啲乜嘢喺度？你个厨房摆啲咩喺度？你紧张紧啲乜嘢？记唔记得上次消费券一出嘅时候，你为乜嘢而着呀？即系自己知嘅，呃唔到自己系嘛？关键咧唔系我哋头脑里边，我哋有几多宏愿大志？我成日话做运动啦，宏愿大志。关键是实际我们在时间在心思意念在钱上面我们栽种着什么东西。生命呢其实好像呢栽种着很多的即是小树苗在这里。我们投放着不同的，不是只是时间金钱心思意念去栽种很多小树苗在这里。但弟兄姊妹，你过一年你种着什么东西？有棵树苗可能是你即是读经都不定的。有些可能是你的事业，有些可能是你对某个人的愤怒都不定的。你过去的精力，你的钱财，你栽种着什么？让我们好好地检视一下，我们怎样去运用上帝给我们的资源。上帝丰丰足足不用要我们即是给钱去，但是很在意藉着我们将钱用在哪里，表达出我们的心在哪里。这个是一个很埋身的属灵的操练。我坦白说，当我做即预备这份讲章的时候，我很简单检视了我过去一年洗钱的途径。评估表的 page 1, 灵修祈祷，那些什么崇拜啊、主日学啊，曾经一定 好高分啦，我做呢行系咪？老老实实读经啊、灵修啊、祈祷都过到关啦 ，OK 啦。我用钱嗰度，我嗰个同一个即系信与不信咧，有少少少少唔一样。我觉得我未合格。呢个系我自己喺呢段经文里边，首先让我自己嘅提醒。愿意我哋一同去学习，去同心嘅祷告。主，我多谢你，你俾咗我哋好多好丰富嘅资源，让我哋学习点样与上主你去同行，去经历即系与主你同工嗰种嘅美善。但系主，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好紧张，将啲资源用喺追求我哋个人嘅自己嘅私欲里边，我哋唔懂得喺投资喺永恒嘅角度里边。愿主你喺岁首年终嘅时候去鼓励我哋，教导我哋，以致我哋重新去调节我哋人生好多嘅价值观，为嘅能够去好好为天国美善好多嘅福气，我哋常作准备。愿主你亲自鼓励我哋，与我哋同在。多谢你听我哋嘅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门。弟兄姊妹，对今日嘅讲道有回应，或者有啲嘢咧，你哋好想教会同工为你祷告嘅，可以写喺我哋嘅回应纸上边。嗱，我哋咧会为你祷告守望。时间交俾赞明祖。